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下面继续，你看到还是在讲到安息日哈，第九节，耶稣离开了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有人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，意思是要控告他。你看到没有，人哈，真的，我们常常跳不出我们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习惯，以至于可能长期的会犯一个很愚昧的错误，长期的，当有人纠正的时候，我们还觉得是他错了。这个我觉得越是远离上帝的人，越是远离上帝的民族，这种错误越多。那种错误叫什么？就是禁忌、忌讳。哎呦，不可以，孕妇不可以在床上拿剪刀啊，会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什么什么啊？这都是迷信，因为人不认识上帝，就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害怕、紧张、担心啊。那然后在这些忌讳里面呢，常常就是骆驼就吞下去，蠓虫就滤出来，见小不见大，那个明察秋毫不见雨星，常常犯这样的错误。现在犹太人也又犯了这个错误，有人手枯干了，有人甚至要试探耶稣好控告他。我们到神的面前，到耶稣面前，带这样的态度，你永远就是认不得耶稣。就有些人来就是来吵架的，有些人来就来挑毛病的，不是要得生命的粮的。当然不能说永远了，神的话，圣灵也许可以破碎他，让他悔改，但是这样很难。你带着饥渴慕义的心容易，有的时候人来就是准备吵架，就是辩论的，这很不容易。耶稣行了再多神迹奇事都没有用。这个安息日治病是控告，这个叫什么？设计一个网罗 trap 他。各位，有没有人可能这样来害信友堂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有人说，你看看啊，现在他们星期天的医疗咨询已经变成医疗行为了啊，告信友堂，这有可能。可能我们做一件好的事，有人找麻烦就变成坏的事。好，现在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，甚至我们可能可以说，有人可以故意把这哭干了一只手的人带到耶稣面前，引诱他来有连续的心，好控告他犯摩西的律法。啊，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啊！这诡诈，人的罪恶最可怕的就在这里。人的罪恶不是最可怕，不是在什么杀人放火啊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固然是非常坏，但这些东西明显知道它是错误。人最可怕的是用一些良善的道德的信仰的高贵的东西来作恶，掩盖自己心中的那个恶念。好，有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安息治病可以不可以，要控告他。我自己在想耶稣在安息日所做的事情，包括好几个哈，医病的好几个，包括他使一个约翰福音使一个躺了38年的人起来行走，包括一个生来的瞎子也在约翰福音能够看见，包括这里手不能动，起码那只手不能动，让他动。你想到什么？其实照字面来看，这三个人不是在守安息日而已，一守就守几十年呢。38年不能动的人，不是守了38年的安息日吗？哎呀，太伟大了！人家只是一个礼拜守一次，他天天在守，可是那是什么守安息日？那是痛苦啊！一个人生来是瞎子，瞎子嘛，就是眼睛看不见嘛，等于在睡觉嘛，等于在安息嘛。一个人手不能动，不能做工嘛。看起来他们都在安息里面，耶稣却把那个安，不仅是在安息治他们犯了这个错误，而且让他们不安息。哎呀，当然你知道事实刚好相反。 就这在提醒我们，我用这三个例子再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是照字面来了解，我们照属灵的意思，我们一点不轻看字面的意思，但是一定要抓住那属灵的重点。38年躺卧不是安息，是痛苦啊。38年从小就看不见，都眼睛闭起来，他不是在安息。记得我刚刚讲吗？安息不是只是不动，安息包括六天勤劳的工作，安息包括一个强大的生命力。现在这里耶稣又要医治一个枯干的人，叫他的手能够好起来。哎，可是有人就要控告他，希望他在使人得到康复，回到上帝创造那美好的时候，他落入把柄可以告他。你说人邪恶不邪恶？用上帝的律法来伤人。11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耶稣举，现在耶稣不再举圣经里面的例子了。举圣经的例子的时候，他举圣经例子很恰当，举生活中的例子也很恰当，叫人无话可说。这个羊在安息掉在坑里了，那当然羊为什么会在安息掉在坑里我们也不知道，为什么平常不掉这一天掉，你是怪上帝还是怪羊，还是你那坑没有把它围好啊？这我们都可以去想它。但是你们会做补救的工作啊？人比羊贵重啊，各位，人比羊贵重，人比电贵重，人比全世界全宇宙都贵重啊。一个灵魂比所有的都贵重， C.S. Lewis 很喜欢讲，比文化比政治都要贵重。一个只要有一只羊失丧了，天上的神会差他的儿子来拯救。没有哪一个宗教像基督教这么看重人的，因为我们最看重神。你把神放在第一位，放在最重要，你会发现人的重要。人比羊要何等贵重，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那如果我们想到天天都是安息日，我们当然也就知道一件事，那我们应该天天都做善事了。律法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照着圣灵的意思，字句叫人死，经意叫人活。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，天天都可以做善事，也应该做善事，凭着信心去做的。天天在做善事的时候也都有安息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利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禁止不肯。这当然是以赛亚书的话。13节，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，他把手一伸就复了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伸出手来，哎，有的时候神机奇事啊，我们人什么都不要做。就譬如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说，那个像红海的分开，但是有的时候人要做事，那不管怎么做都是神的恩典。像他们过约旦河，你记得过红海的时候是红海分开了他们下去，过约旦河是他们先下去，红海才分开。神要他的儿女学习长进，听他的话。我觉得这个伸出手来不容易，因为他可以说，我这只手就是不能动，所以需要你来医治。你听我的话伸就得医治了，这很奇妙啊。神的话大有能力，跟那个38年的人一样，起来他就起来了。甚至对那个死人也是，拉撒路出来。你说他已经死了听不到了，他已经死了不能动了，神的话有力量，听了死人听到愿意顺服就能复活。当然我们也知道复活了他才好像能走，可是照我们看到的是，的确神的话先临到，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了。14节，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很奇怪啊，我们看了奇怪，我们看了百思不解，为什么行了良善的事医好了人要杀他呢？这就叫做成见，这就叫自以为是。哦，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即使我们好像自以为是的在遵行上帝的话， 也可能犯了最大的错误了。第十五节，耶稣知道了，就离开那里。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。耶稣并不是害怕，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。耶稣不是那种像有些人有殉道者情节，就是想要想要跟人家对抗的，没有。甚至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耶稣常常躲，现在他还有很多的人要医治，还有很多的道要讲，还要训练他的门徒，现在不是死的时候，现在不是跟人冲突的时候，所以他就离开这个地方。但是呢，那个愿意跟随他的人还是跟随。那么这里面跟随的很多人是有病的啊，这一句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谁在跟随耶稣呢？总是有需要的人才跟随耶稣，没有需要的人不会跟随，饱足的人不会，饱足的人就算耶稣在他们的街上讲道，他们也嗤之以鼻。所以需要、痛苦、软弱真是一个好事，如果这些事叫我们去信靠上帝。所以富足、满足、健康真是一个坏事，如果这些事叫我们自满而不依靠上帝。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，甚至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，也有很多人跟随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如影随形，但是通通是要找他们的毛病，要杀他们的。保罗传道也是，犹太人就跟着他，他到哪里就跟到哪里，然后要挑战他。所以就算很紧的跟随，他的态度是要抓挑毛病的，不是要信的，那也很悲哀。那这些有需要的来跟随的，我们也不大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认识耶稣，他们是不是跟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跟随耶稣、寻找耶稣，即使非常的迫切，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吃饼得饱，那就很遗憾了。吃饼得饱是好事，教会能提供这些也是好事，但这些事情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你去信靠耶稣的，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，所有的都错了，都是徒劳无功的。那么不过我们感谢主，主还是做了这些事情。不管是在怎么艰难的情形下，他还是做了。那他把有病的人都治好了。十六节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。不要，为什么不要给他传名呢？我想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关系，就是耶稣要人真是跟随他，是要来听他的道。对，他也医病了，他也做这些事，但医病做这些事的一个重要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要人来信靠他。所以每一次信靠他做救主，所以每一次他行了神迹奇事常常就躲起来了，因为很多人会来。人来耶稣这里有什么不好？各位，也有不好的情形，就是他来的动机不对，他会妨碍耶稣的工作，他会妨碍耶稣最重要的传天国福音的工作，他会妨碍耶稣训练门徒祷告的工作。医病是非常好，但就像我知道你看很多特会都是，哎呀，那个人不管是不是真的在传说他有医病的能力，大家对前面讲到根本就好像看电影唱国歌一样，赶快过去，我要底下那医病的部分。他要身体好，他不要灵魂永远的健全，哎，这个我们不能同意。那么耶稣不要人给他传名，就是你在传我，只是在传我是一个大医生的话，那是不够的。你传，当然人也最喜欢传这些了。那么耶稣有同情怜悯的心，不是不看重肉体的需要，但是耶稣更重要的是要把神的国的福音让人的灵魂进到神的国里面。好，这一切呢，当然也都是应验了经上的话，就是以赛亚所说的话。这个以赛亚这段话在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开始。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、所亲爱、心里所喜悦的。这个看到我的仆人应该是耶和华说的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也是上帝的仆人。特别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，我们看到那个受苦的仆人。当然那个仆人也就整个的历史背景来讲，也可以讲是以色列，也可以讲是其他的先知，包括以赛亚。不过最重要的应用当然是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。这个 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尚且是上帝的仆人，我们这些做上帝儿子的怎么可以不以上帝的仆人自居？如果是仆人的，如果我们是仆人，就千万要记住，仆人要忠心，仆人要良善，这两个都很重要。忠心就是你不要擅自做事，主人要你做什么做什么，不要自作聪明。那么良善就是你要把事情做好啊，我们不要像那个中国那个笑话里面常常有些笨仆人，不是很忠心，但是事情都做错了。我们靠着圣灵，我们求神让我们把事情做好，忠心，他叫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，这是仆人。仆人圣经里面耶稣也讲过两个刚好相反的情形，一个就是说仆人从田里回来，主人不会说哎，你辛苦了休息，主人会说你给我继续预备饭给我吃，做好了主人也不谢他。但另外一个，当仆人辛勤工作，主人回来的时候，耶稣说主人会束上腰来服侍这个仆人。我想这两个都是真的。一方面，上帝给我们的工作要求有时候看起来真的很苛刻很辛苦，我已经够累了怎么还要做，我们不要抱怨，这都是神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更多提升更依靠他。我们同时也知道，实在我们做任何事是神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做任何事情神会服侍我们的啊，神会纪念我们，事实上我们能做就是他服侍我们。我所拣选的啊，拣选当然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啊，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，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但是神所拣选的也是我们自己愿意被他拣选，我们自己有那个柔和谦卑的心，我们自己有一个羡慕善工的心，我们被他拣选，所亲爱的，心里所喜悦的。我们有的人看了你就讨厌，不管是老板或者是同事或者下属，有些人哎呀看了啊，就像我刚刚讲中国笑话里面有一些笨的女佣啊或者是什么仆人啊，就专门会说错话做错事，看了就不喜欢。有没有一个仆人上帝看了就喜欢？各位，如果在这里上帝讲的看啊，我的儿子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，这都非常真实，谁不喜欢儿子？但这里是在讲仆人呢。我真是非常希望我是一个上帝喜悦的仆人，他看到我他能够放心，托给你做的事都做好了。各位，上帝托给我们做的事是不是我们都能做好，做得非常完整完全，不要叫他操心。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甚至从亚伯开始到主再来，我们看到有好多的仆人真的是神所喜悦的，神交给他们工作他做成了，像大卫啊，神喜悦。当然我们也看到最能干的一个仆人失败了，就是摩西。摩西没有办法把那一代人带到迦南地，甚至自己都不能进去。那我们看这些事我们也很感恩了，就是实在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我们像摩西那么伟大，我们都不一定能完成主的工作，是靠着主。那尤其是以赛亚书这些这个所描述的受苦的仆人啊，他是主爱的，他是主喜悦的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希望我们都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喜悦的仆人，可以把他交给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，可以体贴他的心意，懂他的心。那我们也看过中外历史故事里面，小说里面，童话里面，有一些聪明的女仆也好，或者是聪明的仆人也好，他懂得主人的心，他能把事情完成。愿我们也都是这样的人。这个拣选亲爱所喜悦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了解就是这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，无条件的亲爱，无条件的喜悦，也就是不是我们有什么良善上帝就爱我们就拣选我们，这是上帝的预定，上帝在万事以前的旨意是让我们充满了谦卑和喜悦的，因为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好他就喜欢我们，我们什么都不好他就爱我们，我们没有爱没有良善他就拣选我们，这是我们记得的，我们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教义，就是我们一无所有的 毫无可夸的被神恩待。但是我们也记得这个教义的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当我们无条件的被拣选，当我们心中，当我们生命里毫无爱而被神所爱，当我们毫无可被上帝喜悦的地方，神就喜悦我们，也就是我们一无是处，神却把各样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这些恩典是要我们产生美善良善，使神更喜悦我们，使我们更配被拣选，使我们心中更能够得神的喜爱，也就是我们是蒙无条件被爱，但是我们继续被爱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活出那个被爱的条件来，就是我们希望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结出各样的果子。主一开始爱我们，是我们不可爱爱我们，因着这个爱让我们越来越可爱，使主越来越爱我们，没有可夸的，但是求主让我们越来越多美好的。像在诗篇十八篇十九节那里就讲到，大卫被上帝喜悦。为什么大卫被上帝喜悦？我们当然又记得大卫的许许多多的诗，他的许许多的作为和我们许许多多的情形。神喜悦大卫什么？神喜悦大卫献什么祭呢？我们当然记得诗篇五十一篇，神喜悦的不是牛羊啊。诗篇四十篇也讲，神喜悦的不是那些一切最好的，因为我们没有最好的，我们只有最烂的，我们一切都不好。但是神喜悦，神喜悦我们把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到上帝面前啊。对不起，是诗篇五十篇啊。神不是喜悦那些祭物，神喜悦我们。把忧伤痛悔的心，把我们一生的污秽带到主面前，这就是有信心，神就喜悦。我们愿意承认自己一无所能，一无所有，神就喜悦。但是当我们蒙因着神白白的恩典以后，我们希望我们做讨主喜悦的事，原来没有，现在靠着主的恩典要有了啊。所以诗篇十八篇二十节以后，你看好像很多很自夸的话，一点不自夸，这正是神的恩典在人身上应该有的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。哎呦，我们敢说我们公义吗？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敢说，但是凭着神的恩典，我们不但敢说，我们要说一定有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公义。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我手中清洁，我嘴里清洁吗？没有。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因他白白的喜悦，愿我们的手清洁，使主可以赏赐我们。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，他一切的典章才能在我面前，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。哎呦，我们做完全人，哎呀，不敢当哎，不要再说不敢当了，我们是不敢当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不但敢当，一定要有这样的行为，结不出果子的树要砍下来的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